想了解经营电商的美感吗？让各界电商领域专家把最精华的实战经验说给你听。
电商原来是这样，陪你一起创造巨额营收。大家好，我是林科威，
我是一方。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宙思媒体的负责人 Sogo， 也是我的好朋友卢文成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宙思媒体目前在广告行销的知识还有投放的观点，让我们一起欢迎他。
Hello， 大家好，我是宙思媒体的创办人 Sogo。
那我要请 Sogo 来介绍一下自己还有宙思媒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媒体公司呢？
OK， 好，那今天很感谢两位邀请我来上这个节目哈。那其实我进入这个行业非常有趣哦，就是我那时候其实在大三的时候，大概是七八年前啊，参加了微软实习生。那时候认识了一个女生，她其实为了追她，因为她本身很想要在网络上面卖服饰哦，女装服饰。但我想说，那我要追她的话，我当然就是说，好，不如我就可能能跟她谈一个，我就是我们一起合伙哦，各可能拿出10万块啊。但是现在什么都不懂的两个年轻人的话，我其实就想说鼓起勇气。我就敲了一家当时女装服饰非常厉害的老板 ，MyDress 的老板，就打电话跟他说：“哦，我现在的话，我们两个年轻伙子有10万块、哦，我们想要创业，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些创业的秘辛给我们？”后来的话，那老板就说：“你如果只有10万块的话，其实哦，你这10万块你自己留着就好了，不如你来我们公司当实习生哦，我们这个资本至少都是可能百万、千万起跳的，你好好来这边学一些东西之后，有机会的话你自己再出去创业。”所以也因为这样，就是为了追女生而进入电商产业哦，所以大四开始就进入到 MyDress， 开始进入这个电商的一个产业圈子里面。
欸，那我好奇为什么当时会选择 MyDress 去敲他呢？
哦，他纯粹就是我们微软实习的学长推荐。对对对，这样子没错。
好啊，那我知道其实 Sogo 曾经在品牌电商做了4年嘛，也做了广告代理大概4年左右，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8年来有什么样的有趣经验吗？
了解。我在大四的时候加入 MyDress， 然后我就从里面担任行销企划，然后老板本身自己也开始教我一些广告上的投递。在 MyDress 2年之后呢，我开始接触到当兵，然后当兵完之后我就转战到了 Beauty Maker， 那时候 Kevin 老师的彩妆品牌，
是
大概2年的时间，转战从服饰转战到保养美妆品。那2年之后呢，我累积想说4年，我品牌电商不管是从可能新品的打样啊，或者是 landing page 制作哦，素材内容哦，然后再来甚至是可能会员经营、社群等等，我都接触到之后，我想说，那我可能要开始专精在某一个领域，这样我可能之后发展性会比较好一点点，然后会赚一些奶粉钱，所以我就开始转战到我要专精在广告上面，所以后来再进入了艾斯伯媒体2年的时间，去钻研说，如何可能 FB 啊、Google 啊这些媒体如何去操作的更深更广，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会定义说是我在品牌电商的时候，我会是做到深，也就是说针对这个一个电商，它如何去深入它的一些操作。那在广告代理的时候，我会定义它为比较算是广，就因为在广告代理上的时候，可以接触到更多不同的产业或者是品牌，让我可能可以更多的开开眼界，所以其实这8年来的话，我觉得深度广度刚好都有学习到，所以是非常好的经验。
那后来为什么会想要创立宙思媒体？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
宙思媒体很有趣哦，就是我那时候在前东家广代的时候，刚好有3个老板，然后约我一起吃晚餐，说：“年轻小伙子，你还看起来不错，不如这样子啊，你这么有野心的话，那我们所有广告其他认识的一些老板就交给你做，我就交给你做。”那时候我是一个小业务，我想说一夜之间要我创业，其实心里也是心干干的这种感觉。
对，
就是他说给你一个晚上想，给你晚上想，也不是一个晚上，就是从餐厅走到停车场的时间，5分钟的时间，你要不要一句话？当然我算一算，哇，这样薪水真的是很诱人，非常诱人。毕竟我们那时候小小业务底薪真的就是25000，奖金应该2个月还没有领到。瞬间那好，那我就那个我们的屁股捏捏的嘛，那当然就是要答应下去了。所以其实那时候创立宙思媒体的话，其实也是很感谢那3个老板鼓励我说你要冲趁年轻。那时候大概几岁？我看25、26而已。所以我就创办了一个宙思媒体。其实主要的话我也有一些想要解决问题啊，就是说我会觉得那时候在广代的时候，我们的模式是说一个人可能要接蛮多的客户，那有点像是重量不重质，所以其实每个客户能够接触到的面向或者是跟他们讨论问题的深度，我会觉得有点浅。那我会希望我可以改变的是说，那现在开始的话，我的可能每一个员工或者是伙伴的话，其实我们是接比较少一点点的客户，但是能够接触到他们更多的问题，或者是帮他们解决更多的需求。所以我觉得这样是一个主大原因，就是说我们重质不重量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所以我才创办了这个宙思媒体。
欸，搜狗，我想问一下，就是你刚才有讲到一个蛮特别的点，就是所以你等于说你的创业是遇到几个伯乐，然后告诉你说，欸，好像可以创业咯，你快点去创业的感觉，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应该是这样。如果说听众朋友他真的也想创业，他就是也是要找到一个契机或时机来去做创业，还是就是欸，好像傻傻的就可以进去了？如果以你目前创业的感觉来分享看看。
我觉得我算是相对年，也没有到很年轻啊，但是相对年轻创业，我会觉得只要你觉得你的专业知识背景刚好已经累积蛮够了，就像大家说的，你准备了一半，有信心，其实你就可以够了。因为那时候我想法很简单嘛，我25岁，我真的创业5年，我失败了，我破产了，嗯，哦，顶多我30岁，我觉得我重新真的就要再来过，我都有像信心，我能够做好，嗯，所以这5年来说，对我来说，我就是拼一个创业梦。哎，嗯，那看起来现在28岁，3年之后、4年之后还活着，对，还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那看起来，我会鼓励大家年轻学子，真的有机会，我们就冲看看嘛。对啊，因为台湾真的在创业非常的友善啊，
是，
对啊，
是，
而且像很常遇到像各位这样的贵人，
没有，
大家都很容易帮助那种年轻小伙子，对，一方这种就是制作人，
我互相捧就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年轻人就是勇敢的去追梦，然后我觉得要低下头来，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前辈很愿意去指导后辈，你只要问任何问题，他们其实都愿意给你方法，然后又看你啊，这年轻小伙子这么有热血又热血哦，所以给你一个机会，你只要用心，不要做的太差，你认真去做下去，其实真的我觉得都没有太大问题。很鼓励大家这样子
了解。那我想问一下，宙斯媒体的广告投放有包含哪些的服务呢？
当然我们主业都是广告投放嘛，不管，大家很最常滑的 FBIG Google 看 YouTube， 那甚至是大家很常台湾应该覆盖率应该超过近100的 Line，近期比较少一点人用，但还是有一些人在使用的雅虎，其实这些媒体我们 全媒体都有包含。但是我会觉得我们家除了广告投放的服务之外，其实更多的是不敢称，但是就是，算是顾问类的服务。因为其实蛮多老板可能已经接触很久，就像我们说我们没有接触很多人，但是很深，所以其实老板们都会征求我们很多意见，或者是行销上面的策略考量。我举一个例子，像是说可能九九大促、双十节、双十一这些活动案情要怎么做，商品名称要怎么命名，社群经营要怎么命，然后 EDN 怎么发，或者是说甚至说搜狗我最近缺设计缺行销，104贴给你，你帮我找一下好不好。所以我们就是包各行各业的所有的困扰，那广告是我们本职，但是我觉得老板这样对我们信任也没有问题，我们就是类似外部的一个行销小总监帮你们解决各行各样的事情。所以其实服务上面是蛮广泛的。那当然如果真的要讲到硬底子的话，广告投放，然后数据的监控，甚至是帮你找到对的受众，素材的优化，网站的经营内容，甚至是最后的一些数据的分析，让你们再次的去一个正向的循环这样走。对，所以我觉得软硬兼施才可以让老板都留得住啦，这样子。对，服务内容蛮广的。对，没错。
所以刚才讲的就是等于说连广告的顾问或是一些可能真的是看到一些行销的顾问的需求，你还是会建议你的客户去做嘛，对不对？等于说是比较是一站性的全面包他整个品牌的形象和品牌的整合策略。
对，但我们家收费只纯收广告这一块，后面这就是因为我们有主打一个，我们的服务其实有主打一个，就是我们家公司的话初期的初衷就是说，只要你跟我们合作，就是不管之后真的可能你们有一些其他规划，你们终身都是我们提供终身的顾问，或者是你随时跟我们讨论喝咖啡，
你就是终身保固的概念，
终身保固，终身，你非常愿意跟我们去讨论，我们都很愿意给一些建议或者市场上面的一些趋势这样子。对，
那想问一下，就是通常客户来找你们会怎么去评估说要从哪个就是行销的方面去着手，你们会怎么建议他们呢？
通常我们在接触可能像是新客的时候啊，或者新客户新老板的时候，其实第一次的会议有点像是一个 brainstorm 的会议，我们应该说我们不会马上给他很多的方向，我们第一个会议更多的是 focus 在问老板。可能我举例像是说我们之前跟诱惑源于老板合作的时候，他其实我们会问很多东西，你们的主要的遇到现阶段的困难是什么，你们需要我们是需要哪一方面的协助，或者是说你们觉得你们自家的商品的优劣势是哪些，竞品有哪些，或者是说你们觉得遇到真的今年来遇到的困扰是哪些，我们能够听到你们这些需求面或者是问题面之后，我们可能才会针对我们既有的知识或者是工具也好，或者是一些背景来去帮你们做一些改善。所以其实第一次接触的时候会比较多，更多的是了解客户的需求之后，再针对我们的一些专业给你们使用上的一些操作方式，这个样子。
好哦，那我们想问一下，就是有些人会觉得，FB 的广告成效已经不好了，那花旦钱做 FB 的广告投放，那现在是有效果的吗？还是这样子的预期你是怎么看的？
嗯，了解了解。其实现在老实说啦，我觉得应该越来越多的品牌老板或者是主管觉得，FB 广告每个月投了100、200、300万，但是成效好像真的是不如以往，不如预期，真的也是确实，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个媒体它的可能红利期都是一定一开始很少人做，你初期做的时候也会觉得，投资报酬率很好，但确实在近年来，现在随着台湾竞争越来越激烈，电商发展的很成熟之后呢，当然每个效果它的可能都会有一些震荡期，但是我觉得的话，当然我们的媒体还是要去经营，但是我觉得更本质面的话，就是说你们的可能后面投完广告之后的一些团队或者是商品啊，这些本质上的东西，可能我觉得要再去做衔接上面，你才不会觉得，我广告投下去，流量已经进到官网之后，但却不买单，或者是买完单之后回购率很差哦。所以我觉得媒体归媒体，但是媒体还是要做，但如何让进来的流量能够压榨出更多的一些价值的话，我觉得这一块是近几年我觉得是一个核心重点要经营的地方。
那因为不同产业他们针对不同的广告媒体就是有不同的策略嘛，那你们会怎么建议就是哪一些产业适合什么样的投放广告的方
式呢？是是是是，因为其实我们以前很常最应该起家就是品牌电商，
对
哦，卖内衣啊，卖服饰保养品，或者是说一些鞋包等等的，但是我们其实近期也开始接触越来越多，可能疫情的关系啦，所以越来越多接触不同的产业，像是木地板或者是食材，食材就是可能像电视墙那一类的食材哦，甚至是洗碗反击美甲业防重，其实越来越多产业就是想要在网络上接触更多的新客，因为当然前几年疫情影响可能大家就不出门，所以业务比较难开发，那近年来可能数位的广告越来越成熟，所以他们也想要借由这样的方式去接触一些新客，所以我觉得其实只要应该说只要你们有目的性或者是了解自己的目标，其实针对广告上的投放都是很可以够的，可以试看看的。对，那我觉得如何去评估你适不适合的话，就像我说的，像房仲业，如果你想要接触一些新客的话，除了我们这种导线上购买的广告之外呢，你们也可以去做一些发送讯息的广告，或者是说名单型的广告哦。收集到名单之后，像是很常见的，我们最常见的可能像是 Volvo 啊、宾士啊这些汽车品牌啊，他做名单型的广告，收集到电话或者信箱之后呢，那再借由这些业务去 pitch 这些潜在客户，吸引他到门市来，这样正向的一个循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操作模式。
我想问一下搜狗，就是你觉得投放广告到底哪一个渠道是现在来讲可能成效最好的？
我觉得如果论接触新客的话， FB 部分还是目前是最佳的，因为基本上台湾人你不要说不使用啦，你基本上一天可能开个3到5次都蛮正常的，而且每次发现越来越观察到你现在滑个2、3篇就会有一篇赞助广告，
对，
而且其实赞助这些广告其实我老实说，虽然他你说恼人归恼人，但他其实针对你的需求是很准确的。你今天很常我们很常开玩笑嘛，就是你可能在跟同事聊凉鞋，用聊的方式，然后后来的话你可能就在 FB 里面看到了这相关的需求，你说这贵吊不吊鬼？非常吊鬼，但是我觉得需不需求印证你内心想要购买的欲望嘛，就是这样非常好啊。就是说今天 FB 的话，它是针对你可能真的有想要买的东西，它推你一把，推你一把去做购买，所以我觉得 FB 还是接触新客非常有用的方式。那 Google 部分的话，我觉得也非常需要去琢磨哦。为什么？因为今天你可能在比价的过程中，我们最想用的就是像刚各位说 Google 的搜寻引擎哦， Google 搜寻引擎这部分的收单的效果是非常好的哦，真的是其实最近开始越多越多的，像是可能我们举例购物广告，或者是应该没有人一天都不开 YouTube 吧，不常见吧，还是说例外
会
应该会开吧，对吧、啊、YouTube 还是你们都买了那个
Premium
是不是有吗？
有买有
买，我有买，所以我看到广告几率也没有、
那你们两位是不是我们的潜在客户？你们就是挡掉我们广告的人
对、
这样不好，这样
对，我们有买，对，
所以就是如果你真的可能没有买的话，就是说我们很常就是被广告投放到，那这些广告的话，你说它真的是，其实我会觉得它真的相对精准，因为毕竟它这两大 Meta 也好或是 Google， 它其实都是针对消费者，最终效果非常的好，对，所以你们其实算觉得恼人，但好像又想要看完的那种感觉，对，所以我觉得数位广告媒体在台湾上面还是有非常好的一个成功的效果。
那可以直接跟我们举一两个成功的案例吗？因为我们这样听起来就是不同媒体当然有不同的方向嘛，那大概会怎么打，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好的， 好的，我一开始讲到那几位贵人，然后就拱他出来，因为那个老板都是非常开放，然后就是三位老板，第一位就是 My Bra， 哦 ，My Bra 是台湾内衣的品牌，然后第二家的话叫是 Vacanza， 哦，他应该大家可能在很多实体门市都有看到了，就是他们是卖饰品、耳环啊，或者是一些法式的这部分。那第三家的话就是 FN Shoes， 哦，是鞋类女生的鞋子品牌。不敢说我协助他们之后其实创造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巨量的成果、哦、但是我觉得我就是从他们可能开始一个月可能开始投放 maybe 100万这样举例，然后慢慢的陆续到200-300，然后如果是投资报酬率都可以维持住、哦、我会觉得这样子虽然不敢说很大的投报率，但是是很稳定的成长，其实在这种快时尚产业的话我觉得是算是很成功。那刚说的都是比较算是偏女性市场，毕竟女生的钱真的好赚，是真的好赚。但是呢男生的话呢，这个部分我会分享几个案例，就是说可能像是台湾小米也是我们家的客户、哦、我觉得男生的话不花钱则已，一花钱则多、哦、买就是买一些比较那种上万块或者那种精品，就是被老婆会丢掉那种东西，就是那种很废物的东西。对，好，那不开玩笑，如果台湾小米的话其实我们家的客户，那他们家的话就是可能像是扫地机器人啊，或者空气清净机，动辄买下去就是可能女生十几个包的那种概念、哦、那再来的话可能就像是保健食品类的话，淡如姐代言的诱惑原理，或者是钟欣怡、姐姐代言的就是味丹生技，这几个都算是我们蛮成功的一个合作案例这样子。
哎、欸，那蛮好奇你刚刚有讲到说女生的钱比较好赚，然后男生钱比较难赚嘛？那想问就是，如果是针对比较以男性为主的这种产品的话，你们大概会怎么去建议？
我觉得男生很吊诡，他男生我觉得比价的
男生自己说自己吊诡，
我觉得男生
我就来听听看，好不好？
我不确定，因为我觉得柯威的话可能那个生活质感又高太多了。我这边那种年轻小伙子就是那种吃卤肉饭，跟那个柯威是吃那种
没有
顶泰丰的差异。我觉得男生吼比价这个相对比较低一点，但我觉得男生也蛮会做功课的。然后就是可能今天要买个什么手机也好，或者是说电竞的那些电脑啊，他们是会做蛮多功课，所以我觉得要钓这种的话，他可能像女生可能讲比较情感上的诉求，我就说你买完之后老公会更爱你啊，或者这没有歧视的，
有这样子的打法就对了，
有
okay,
就是哪一套睡衣啊，晚上我们那个感情升温啊之类的 okay, 这种就是比较这种那个感性的诉求。那男生的话可能就是男生很酷啊，或者是说你这可能在工作效率上可以提升很多啊，或者说
因为你销售电竞的东西应该就会让老婆生气，
所以我说男生就是买一些就废物回去给老婆会丢掉那种的，但是动辄又很贵，
对、
又很贵，所以不小心摔到就是会 KMO 卖那种的，所以男生很难搞。但是一下去可能那个客单价又很甜，但男生真的我觉得可能要经营他们的话需要跟他们培养更多的感情面、啊、就是交个朋友，或者说可能真的把他变成好妈吉好哥们分享
兄弟的感
觉，对，分享给他哇你这个手表或者是你这个耳机就是男生好像那种口碑的效应又更强一点这样子、分享给大家。
那我想问就是男生和女生的抉择期是不是会变得比较长，就想女生应该是可能是因为是感动啊情感的消费，
是是，
但男生可能就是要看这个电竞影，可能要看了 N 遍之后才想说我来买了这样。
是是是是是，我觉得常常听到人家说冲动型消费就是针对比较多女性的客群，然后就是说今天哇双十节双十一又免运虾皮那一定要给他买下去。
对，
男生呢这不讲了，男生就是要比来比去，可能要比公用比 RAM 啊，比什么我
对
各种硬体设施比完之后，然后才想说那 Acer、ASUS， 然后最后就买了 Microsoft 就是男生最容易浪费我们广告费，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那种看到广告一直点不买啊，所以我们就一直被收费。那品牌主对很讨厌，对，但是我觉得这种话的话，就是需要去推他一把啦，可能给他一点小诱因啊，或者说给他一些。男生上的一些诉求上的话，其实他们买下去一笔订单都可以支撑我们蛮不错的一些业绩量体。对、
了解。那但一般公司如果想要做投放广告的话，你大概会怎么样建议他们的预算呢？
了解。我觉得其实目前总体看下来的话，以电商品牌的话，大概目前的行销费用、广告费用的话，大概约莫占比是在营业额的三分之一，大概是三分之一，因为可能三分之一是成本，三分之一是广告，其他三分之一是一些杂志之类的。但是如果是比较新的一些品牌的话呢，我们会建议说，可能一开始 maybe 一天测试个1000、2000、3000这样小的去测试，真的很好的话，其实因为 FB 的广告或者是 Google 这种数位广告，它是以日去做花费的，所以你到时候加码上面的真的。 成效很不错的话，再陆续去加码就好了。因为数位广告真的就相对于传统广告，它最大的差异就是它很无时无刻都可以去监控它的成效哦。所以我一开始不用太多哦，可能 maybe 先抓个2000日预算，投递好的话，我们再去做加码就可以了。老板也会安心啊，不然跟老板要个一两百万，那不是睡都睡不着了，投下去的话结果真的没有效怎么办？这样子。
欸，那我想问一下搜狗，就是不管是找广告代理商或是想要自己投放广告，那你怎么建议听众们他在投放广告之前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一个知识呢？
我觉得当然有时候初期的话，我会建议其实老板或者是主管们其实可以自己先去上课，或者是先学习一下说广告的一些投放的逻辑或者是架构面。然后那如果真的自己太忙了，或者是自己可能想要先把商品啊品牌核心先顾着，来找到广告代理商去协助的话呢，至少在沟通上面是可以无缝接轨的，或不会说可能广代讲什么东西啊 ，CTR、CVR、点击率、CPC 这些，可能在老板上面接收到是一问三不知，而且听不太懂你在讲什么哈，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比较可惜。所以我就觉得，当然概念我们先具备好，那是要找 in house 或者是说广代或者是老板自己投递的话，其实这样的话，对后面的步骤也会相对是事半功倍这样子。
好，那如果今天就是客户他们已经就是投放广告下去了，那你们怎么去评估说这个广告成效是好还是不好呢？会有哪些参考的指标
？OK， 当然老板最重要看什么？来，
转换
转换嘛，就是、欸、我今天投一块钱能够换回几块钱，对不对？就是投资报酬率的一个部分哦。所以就是说第一部分当然最重要，我们一定要看就是投报率哦，投报率，我今天可能投资一块钱能够换回多少钱？好，那第二部分的话，那当然就是我们的点击率嘛。哦，就是说我们的素材上面或是贴文上面，当然要更加的吸睛。今天如果可能是一方的话，朴叙俊跟我们的宋仲基，你会点哪一个？还是你没哈韩的？
我没哈
韩，哈台湾的，哈台湾的。
你重新讲一个台湾的好了。
哇，我现在已经不知道这年龄层我要举什么例子，我怕我讲出来，要、啊、不然这样子，金城武跟刘德华会不会太
不好选哦？
不好选，不好选。刘德华好了，对，所以我们的素材点击率当然是相对透露的年纪，
都不太熟，
都不太熟。对，所以我觉得第二部分当然投报率一定要看嘛，再来就是我们的点击率。哦，就是你今天素材100个人看到，有几个人点进到你的官网，进到你的一些商品页里面。那在第三个部分，当然就是我们希望我们进到网站之后一定要做什么事情。你不要单纯放入购物车嘛，哦，像是男生哦放入购物车，但是却犹豫很久。我们希望就是说你立刻的去做购买哦，甚至是提袋这样子。那当然就是转换率部分。那第三个最重要的指标是什么？今天消费者好不容易说服他买了之后，大家希望他怎么样？买多哦，买更多。今天一个人，就像我进去可能 Seven 里面一个买麦香红茶10块钱，或者哎、欸、可能买很多七星淡宴等等的，我们当然希望说，哎、欸、可以，他可以一次买到很多的量哦，这样的话可能提袋率对客单价来说，我们整体的投报率又可以更高。所以其实主要观察就是这四个指标是最重要的指标。
那蛮好奇，就是如果今天消费者他们只购买一个两个，那你们怎么去提升他们的就是量呢？
了解，这时候我们就会语带心肠跟他说，哎、欸。欢迎下次再来啊，送他一个 coupon 嘛，对不对？或者说，哎、欸，下一次我很常看到那种行销，就是说你这一次吃火锅会送你送肉片的一个折价券，但是是下次才使用。嗯，对，所以我就说，哎、欸，当然，如果你真的买少少没关系，至少你喜欢我们家的品牌，喜欢我们的服务，那欢迎下一次或者是之后，第一个多来买，第二个揪更多人，揪你的好姐妹一起来买，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整体垫高我们的营业额。
欸，那我想问一下搜狗，就是你刚才有讲了很多嘛，那从刚开始的前期评估一直到中期可能是一直去滴滴他们的成效，到后续假如说如果是找专业的广告代理商的话，你会提供什么样的报表给客户呢？
我觉得我这方面可能就讲的比较专业一点点，就是说我们第一个，当然我们看完 FB 的广告前期可能都是消费者的跟客户的上面的沟通，素材也好，贴文啊，你可能要推哪些商品，哪些套组，甚至是怎么卖，那些价格，甜蜜的价格点。那投放广告之后，当我们看到数据之后，我们就要开始整理成报表。我最常见的两大，当然我们 FB 本身自己的后台，或者是台湾应该品牌电商很常在用的 GA 哦，这些数据的监测，我们就需要去针对它，可能做出汇出 Excel 之后去做一个枢纽的分析，针对可能几个好大面向，不管是从受众到底你的 TA 是男生女生几岁，或者是说从哪一个地区来，每个人的回购周期是多少，买了哪些商品哦，你的前10名的商品是哪些，一个人平均买几次。 哦，下一次来是什么时候，我觉得这些细部的数据的话就是需要去好好的整理出来给品牌消费者或者是老板去参考，让他知道说诶，我今天到底是哪些人买我的东西，买了哪些东西，然后一次买多少钱，下一次来买是什么时候，我如何再去 pitch 他，可能使用数位的广告让他回购这样子，那整体的一个概念才会比较健康一点点。
欸，那想要再问一下搜狗，就是最后大家现在目前都在看什么样的指标，假如说我是一个老板，反正我只是想要看一个指标，是什么样的指标是值得就是推荐给老板说可能要看 ROAS 呢，还是要看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觉得投资报酬率如果是一定要看，但其实现在因为台湾就像老实说，目前的广告红利其实可能已经不在了，大家应该很常就是说诶，我点 FB 广告当下啊，可能被老公叫出去买东西，或者是说诶，我可能突然要跟姐妹聊天就没有买，诶，忘记要买，
对，
后面诶，我想说诶，我想到我要买空气净化器，后面可能 FB 广告看到之后又用 Google哦，可能去搜寻完之后可能又要煮菜了，最后的话可能才看到 YouTube， 所以你这三层的话可能都有辅助的那种概念，但是你可能最后收单需要 YouTube， 所以你可能单看每一个媒体的话，它可能其实弱势，你会觉得啊，这个哪个好弱，但是我会建议说大家可以看一个东西，也就是整体的行销费用跟营业额的占比，也就是说我今天虽然我每个媒体可能各花十万，但我至少总花费三十万的话可能可以换到一百万或者是 maybe 更多哦。那这样的话其实它一些辅助概念加起来之后，你才不会觉得哇好像单一的媒体渠道它成效很弱，是不是要关掉，其实我会不建议，就是它其实有辅助的效果在里面的。我举例，可能今天 FB 广告花费十万块，然后 Google 花费十万块， YouTube 花费十万块，但可能投报率的话FB 啊，因为大家就近期觉得好烂，但他接触新客或者是他的一个效果还是很好，他如果投报率可能只有 1.2， 但 Google 可能是 3， 那 maybe YouTube 可能就是 2.2 哦，那但你加起来之后你这三个都要去细看，但你最后看起来只要可能营业额有达到他的一个规范之后，其实我建议这三个媒体还是要去持续的耕耘哦。假设你今天30万确定都有抓100万的话，那其实这三个媒体他各自有不同的一个，就像其实打篮球的时候你们一定会觉得啊，那我们中锋可能都在抢篮板也没得分，那是不是要把它废掉全部给他去用小那个后卫去投三分球，好像也不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要全部一起去看整个 team 或者是整个媒体的渠道搭配最后的总得分，只要没有问题就是你的策略其实是蛮正确的，就可以小额去做加码这样子。
所以你刚才说要耕耘的意思就是等于说品牌主应该还是要持续的去投放广告，然后让这些厂商去认识你，对不对？
对，没错没错，因为现在的话不做数位广告的话其实蛮可惜，因为数位广告就像我说它其实有几点优势，它是相对很弹性，而且最大优势是说它可以真的看到实际的数据，每个细节去做优化，因为可能你今天我举例，可能你真的可能买一档电视广告播下去之后，你可能在调整上面会比较硬性一点点，不太知道怎么投，你顶多可能选说我在曝光什么时段或者是什么节目等等的，但是如果数位广告的话你可能可以去观察它的受众也好，素材也好，甚至是时段也好，最后是你可能每一天花费你都可以去控制，所以你可以遇到双十一的时候多做一点加码哦，女生很常买的时候免运的时候赶快去做加码哦，那其他淡季去做减码哦，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铺陈还是一定要的。
那想要问就是你觉得说广告投放如果今天是成功的那它大概有什么样的关键的因素呢？
其实我觉得广告投放成功的话它背后一定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分享给大家。第一个我觉得还是先回到我们的核心，一定是商品消费者喜欢，它不管是在包装上面或者是外观上面是实用度上面，它都是可以引起消费者共鸣的。 OK， 这是第一个商品品牌，这是最核心的核心，但有这些还不够。第二不够就是说我们需要人去做推广去做行销，所以除了商品的成功之外呢，我觉得团队是第二个重要的关键因素。团队包含了很多，就是说如何做出漂亮的图啊，或者是说如何让他剪辑一个影片是很吸睛的哦，或者是大家看了很喜欢的，这些部分的话其实剪辑师啊设计啊甚至行销团队哦，有时候商品的命名稍微调整一下哦，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有趣。OK， 那这部分的话就是说商品跟团队我会觉得是影响广告投放成功关键的两大关键因素。
欸，那我想问一下搜狗，就是我常常有一个好奇点，就是假如说我真的有100万预算给了你之后，你们内部大概是怎么样的操作或怎么样去监控这样的广告数据？
预算我们已经确定谈妥之后呢，其实我们第二部分会开始跟说团队讨论的一些细项跟大家报告一下。第一个部分就是跟你们讨论一下说你们想要主打的是哪些商品，哪些系列，或者是哪些一个支线， 那部分确定之后呢，第二部分会跟你们确认一下说，那这个月或者是这一季你们有一些波段的档期啊、哦、可能 maybe 这个礼拜免运，下个礼拜有满额赠或者等等的，你们的波段档期也要跟你们去做确认。第三个就是说，好，那这一档的话你们已经确认商品确认档期之后，你们有没有外部的合作的资源。我举例可能像是很多品牌，诶，我九月初可能有跟哪些艺人做一些业配的合作，或甚至是节目的植入，这些资源其实在开始投放，因为投下去钱都开始烧了，所以我觉得前面的初期工作一定要做满、嗯、你们要先了解确认要投哪些商品，你们有波段档期，有没有外部的资源可以协作，我、哦、都确定没有问题，我大概知道你们的波段要怎么操作之后，100万平均一天大概是3万，但我会针对你们的波段档期强档弱档去做一些档期预算的规划。规划完之后呢，好，那确定架构没有问题之后，再去跟你们询问一下说，那你们现在的素材制作上面有没有需要协助的地方、哦、你们是自家自产的，还是说我们需要引荐其他的一些影片或者是图片的一些设计上面去给你们去做操作、哦、那拿到子弹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继续做上档。上档之后已经有素材，也知道商品有哪些之后，我们就要去了解说，我们可能针对我们借我们过往的经验也好啊，或者是一些竞品的分析之后呢，你们可能适合哪些消费者去看到，或者是哪些是消费者可能潜在的购买意愿比较高，那这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功课了。哦，你们提供我们素材之后，我们就是需要做到一个部分精准行销嘛，哦，就是说让正确的人看到嘛，哦，总不能让还没有怀孕的小姐姐或者是刚就是看到、可能哺乳用品等等的，哦，这样当然就是很不 OK 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是要针对你们提供的素材商品之后，找到最正确的消费者，并且知道他可能 maybe 什么时候会给他最佳的购买动机啊，或者是说他什么时候最有意愿去购买。那购买完成之后，我们可能在就像说再行销，再行销什么意思？第一个部分就是说你可能今天看过还没有买。我们如何去使用一些诱因去让他去下单，或者是说消费者已经买完之后会员的再行销让他持续去购买、哦、这部分的话我们在广告上面的架构上面就需要去做很多的琢磨。不管每天操作，我们一天基本上可能看广告至少会看到3次啦，哦，3次是最基本的，因为就是早中晚就要去监控，因为有时候早上可能大家捷运上面去做一些流量会比较多，哦，中午时段大家吃饭，哦，晚上刚好下班甚至是睡前4个时段，哦，所以其实在上面我觉得比较辛苦一点，因为这个是必须去无时无刻去做一个关注去盯一下，哦，今天这个成效需要去做加减码。那关完之后开完之后呢，我们每一周，哦，甚至是其实因为我们都会跟客户每次都会加 LINE 甚至是信箱的联络，所以消费者可能今天真的，欸，加码幅度很高的话，可能要更密切的去跟原厂去做讨论，看说，欸，是不是我们要去增加素材，或者是我们趁机可能把一些库存品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难销的品赶快去做加码，哦，所以无时无刻每一天都要去跟原厂去做讨论。这部分可能就是用 LINE 比较快速的联络。第二部分的话，我们的周报一定要去出，哦，我们可能有时候观察一天会太短，那我们观察长一点点，一周的概况大概是怎么样子，我们每周至少要跟你们开一次月，开一次周会，可能简短的没关系，老板真的太忙的话我们约30分钟也 OK。 周会开完之后呢，再来是月会，哦，月会讨论方向会可能比较广一点点，因为可能每一周的效益已经跟你们汇报，周会的概念是说跟你们讨论说，像下一期你们可能有推出一些新品，或者是说跟哪些人合作，品牌也好人也好，或者是说你们有没有推出一些新的一些方案等等的，这些大方向要去跟你们讨论一下 OK。 那所以就是说一天，哦，每天密切去监控跟品牌可能是窗口或者是行销主管讨论，周，哦，我们来看一下比较短中长期的一些方向，那月希望老板可以一起加入，哦，让我们去了解一下说你们品牌的策略或者是规划有哪些，那这样的去堆叠的话我才会觉得比较完整。提供数据操作部分交给我们，哦，你们素材这边的话我们去跟你们做讨论，那投放广告设定上面交给我们，到时候我们再去针对问题两边一起做优化的一个解决方案去讨论，这样我觉得才是可以针对把品牌推向比较成功的道路上面，这样的一个好方案。
好，那到最后我想要帮听众朋友问一下，如果想跟宙斯媒体合作要在哪里可以找到你们呢？
好，那如果要找到我们宙斯媒体的话，因为不好意思，我们的官方网站可能要到 Q4 11、12月才建制完成，但是呢现在的话可以搜寻我个人的脸书，也就是搜寻卢文成，哦，卢文成，所以私讯我 FB 的一个 Messenger 私讯，或者是说您可以寄信到我们的官方的信箱alskid1357@gmail.com、哦，那可能到时候一方也麻烦可以帮我们放在我们的资讯栏，这样的话都可以随时找到我们。
好，没问题。
那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宙斯媒体的负责人 Sogo 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不管是广告投放经验或是一些媒体操作的经验。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谢谢大家，谢谢。